这是基督福音安息日会世界广播电台，我们想知道您是否可以收到这个节目，请使用 ID AWR0777 新增我们的微信告知我们。您想继续收听福音安息日会世界广播电台吗？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请使用 ID AWR0777 新增我们的微信。
婚礼之后，爱情的下半场，
爱情的下半场变幻莫测，
充满挑战。
也许
结婚后发现枕边人，竟然和你有着天壤之别的性格。原来
性格不合真的会有问题。
哎，
到时再说吧。
婚姻充满了不可思议的惊叹和风险，难以理解的神秘和惊奇，独特的喜悦和哀伤。
婚姻生活，此一时风平浪静，彼一时怒涛万丈。
幸福的婚姻不是没有冲突的，
而是有能力解决冲突。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
二人劳碌
同
得
美好的果效。
夫妻
是一起承
受
生
命
之
恩
的，爱到永远。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肖佳丽，是婚礼之后节目的主持人，在这儿欢迎您收听我为您主持的节目。那也谢谢您一直以来对我们希望之声电台的支持。很多时候从听众的来信里面呢，我们直接的可以得到鼓励。那最近呢，也有朋友开始写信给我这个节目，叫做婚礼之后，把很多心里话，或者是在婚姻中所受到的压力，一些困扰，一些开心的不开心的事都告诉我。对于您的信任，我是非常的高兴的，也愿意把您美好的经验呢，会在以后的节目中呢跟很多朋友分享。希望婚礼之后这个节目成为一个平台，让我们大家在这儿都可以述说自己的经验。那今天呢，我在节目中呢会继续的跟大家谈谈，人类的婚姻真的就是那么脆弱，那么不堪一击吗？人为什么要走进婚姻的殿堂？而为什么愿意在婚姻中学习付出，或者是学习忍耐呢？我想我们每个人对婚姻里面的一些经历呢都不一样，但是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面最深层次的一个需要呢，就是希望我们的婚姻生活可以安安稳稳的，和和乐乐的，您说是不是呢？心理学家呢曾经做过一个有关个人和压力的研究，他们想透过这个研究了解到底一般人承受压力的情况是怎么样的，人能够承受多少的压力，什么样的压力对人而言是最大的呢？结果呢，心理学家的发现，在人所承受的各种压力里面呢，我们常常说带给我们最大压力的工作，其实他的压力不是最大的，最大压力的压力居首位的其实是配偶的过世，这个压力它的指数呢是100，离婚的压力的指数呢是73%，夫妻吵架压力的指标呢是35%。严重压力的来源呢，原来是与家庭、婚姻和夫妻之间的关系最接近、最紧密相关的。那么这个研究结果也指出，如果让一个人在一年之内所面临的压力总数在300以上，他们就会容易患抑郁症， 那么严重的这种抑郁症、忧郁症呢，可能会导致人自杀或者是伤人的可能性。所以当我们在报纸、新闻看到有关家庭出现问题或者是夫妻不和而造成伤亡事件的时候呢，就比较容易了解这些问题的根源所在了。那这个压力的指标图前几项啊，前三项都是跟婚姻有关系的。那我刚刚说了，这个配偶的离世是说压力到了最顶峰100%。第二呢，就是离婚73%，分居呢是65%，还有呢就是怀孕，在生活中、婚姻生活中怀孕，它也是一个压力。有的人因为怀孕而喜乐，但是喜乐不见得没有压力呀，对不对？一个新生命的到来，各样的准备，除了物质上、经济上的准备，心理上的准备也是很重要的，它也是一个压力。还有呢，就是性的困扰，它排在13，它排在第13项呢，这个压力呢也有39%。那么，如果跟配偶的争吵的频率增加，它就是100里面的35了，35%的压力。那么还有呢，如果以100为指标的话呢，有达到26的这个压力呢，是配偶出外工作或者是离职。那当然跟家庭生活有关系的压力来源呢还有很多，在这儿呢就不一一的表述了。那么我们就想到婚姻家庭的生活啊，的确对于一个人的影响是很大的。有的时候我们看婚姻的成败和得失都会很深深的影响夫妻两个人，因此呢我们也应该花一些时间去研读一下有关夫妻心理上的一些问题，也要抽一些时间精力去学习一下怎么样增加夫妻沟通的技巧，这样呢必定可以帮助夫妻间增进亲密的关系。那我们说到男女之间关系的起源是什么样的魅力使得一位先生在当初认识他太太的时候觉得他是那么的受吸引呢？那么在女生方面呢，这个男生又有什么特别的因素使得他愿意跟他在一起生活一辈子呢？而很奇怪的就是说，这些本来是相互吸引的地方，却往往成为日后婚姻出现问题的导火线。那如果男孩子、女孩子在结婚之前都能够先在这个范畴上有一定的清楚的了解，应该可以减少将来进入婚姻生活所可能带来的冲击了。也就是说，我们收音机旁边的朋友们，无论您是结了婚的还是没有结婚的，我们深入的了解一下异性相吸，相吸的是什么呢？它可以让我们清楚的知道我们彼此相爱的来龙去脉，也能够知道彼此讨厌的一些蛛丝马迹，这就呢可以减少在婚姻生活中所带来的冲击了。这就也让我们有了一个警觉性，不会无意之间就踩到那些个可能引起彼此伤害的婚姻的地雷了。那我说过异性是相吸的，但是相吸是什么呢？为什么会受吸引呢？有一位名副其实的好先生，他不抽烟也不喝酒，也不会在外面乱搞女人，但是呢这个太太呢却觉得跟这个先生在一起没有什么话题可以聊的，生活非常的乏味。他先生本身呢是一个很文静的人，平常呢就不多话，每天除了上班就是在家里看看电视、上上网，很少与朋友往来的，回到家里也没什么话说，沉默的，跟孩子也没什么互动。这个太太呢曾经为了这件事提出意见，可是这个先生没有改哦，还是我行我素。那么根据这位女士所说的呢，她很清楚她自己的性格啊跟她丈夫的性格呢是南辕北辙。她认为她的先生不是什么坏人，但是呢不能够否认他们的婚姻生活实在一点儿一点儿也不精彩，正所谓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 那虽然这个先生是很沉默，让人乏味的，但是这个妻子，这个做太太的呢，却是一个个性很活泼，性情很开朗的。她很会打理家庭事务。为了生两个孩子，她放弃了很好的工作，在家里呢，专心当一个好妈妈。她的先生也算开通，从不要求她一定要到外面赚钱来支持家里。照样说，这个先生很开通，应该这个先生也能够了解到太太其他的需要吧。但是没有，他的沉默是依然故我，没有为家庭带来一些精彩的气氛。这个太太呢，她有一个妹妹，没有想到呢，这个妹妹的丈夫呢，跟她的姐夫呢是差不多的。她和她先生之间呢也有一些困难。我就想到，为什么这两姐妹找到的丈夫都是同一类的人呢？他们遇到的婚姻中的烦恼也是大同小异。可是这两姐妹呢，她们没有观察得到，没有观察到姐妹都受了一些什么影响，找到了同一类的丈夫。可能有人说，这也许是巧合吧，但是有一些研究婚姻的人来说呢，从中可以发现一些问题，因为男女彼此的吸引呢，绝不是偶然的。某一个个性的男生可能会对某一种类型的女孩子情有独钟，而在某一类家庭中长大的人呢，可能会被某一种特质的异性所吸引。那所以我们就想到了，男女之间呢，从彼此吸引到结成夫妻的这个心理状况，这些彼此吸引的因素啊，常常很不巧的变成了后来夫妻问题的一些根源了。有一些个心理学家呢告诉我们，我们每个人呢情感呢都有一个账户。哎，钱财在银行里存有一个户头，原来情感也有户头的。有的人呢称它为社会交换理论。人与人的接触啊，原来不关是男的女的，在彼此认识的那一刻起呢，两个人就像在银行开了户口一样，这个户头虽然是无形的，但是呢，双方的互动关系跟银行的运作呢，却是很相似的。那我们去银行一般来说呢，最常做的只有两件事，一个是存钱，一个是提款，对不对？好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户头也是差不多的。当我们认识了一个新朋友的时候，我们用热情的态度接待他，说一些恰当得体称赞他的话，这就等于在我们之间的感情的户头里边呢，放进了100块、1000块的无形的存款。那么我的这个动作呢，就会把两个人的距离拉近了，同时呢，也会让两个人对对方产生好感。但是如果是倒过来的呢，在第一次看到这个人的时候，对他的态度就是冷冷淡淡的，甚至用一种瞧不起的眼光看他，用不友善的语气和他说话，那么无疑的就等于在这个感情的户口里面呢在提款了，使这个本来就没有钱的户头形成了一个赤字的状况。那这个动作势必将这两个人之间的距离拉得更远，以致造成日后交往上的困难了。那这个社会交换理论不仅可以用在同性的关系上，更可以套用在男女交往的关系上面。那当一个男孩子看到一个女孩子的时候，有可能马上就被她的一些特质吸引了。如果他一开始就不断地说一些甜言蜜语，说一些欣赏、称赞和鼓励的话，这就等于在这个情感户口中呢不断地存钱。同样的，这个女孩子在这个男生面前呢也是这样，给他戴戴高帽子，称赞一下他，让他的感觉啊好像在云端上面飘飘荡荡的，这也就是在感情的户口里面存钱了。如果两个人不断的互相的存钱，那这个户头存到满意的时候，就是啊男女双方想要谈婚论嫁的时刻了。两个人就怀着高涨的心情进入到礼堂，唱他们的 结婚进行曲了。那好了，在他们婚后呢，如果两个人都能够像婚前那样懂得常常在情感的户头里面存钱，我们刚刚说了，存钱就是一些称赞的话，让对方开心的事，那么他们的婚姻就真的能够像所期望的那么美满了。但是呢，恰恰相反的，就是在结婚之后，这两个人呢，不但不再往里面存钱，甚至是常常不断的提款。最后等到银行，这个情感的银行户头出现赤字的时候呢，也就是他们婚姻结束的一个时刻了。朋友们，这样子说到我们婚姻中的关系，说到维系婚姻的一个必要的方法，就是不断的向这个情感的户头里面存钱，像我们结婚之前一样，彼此在吸引的时候，彼此在取悦的时候，你会愿意付出，你会愿意说让他高兴的话，愿意做一些让他开心的事。其实这些行为在婚后是更需要的。朋友们，请您跟我一块儿翻开圣经，我们看看《创世纪》第一章第二十到第二十五节，《创世纪》第一章第二十到二十五节，上帝创造了什么呢？二十节说，上帝说，水要多多滋生有生命的物，要有雀鸟飞在地面以上，天空之中。二十一节说，上帝就造出大鱼和水中所滋生各样有生命的动物，各从其类，又造出各样飞鸟，各从其类。上帝看着是好的。 神就赐福给这一切，说：滋生繁多，充满海中的水，雀鸟也要多生在地上。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五日。24节，神说：地要生出活物来，各从其类，牲畜、昆虫、野兽各从其类，事就这样成了。25节说：于是上帝造出野兽各从其类，牲畜各从其类，地上一切昆虫各从其类，上帝看着是好的。朋友们，我相信您去过水族馆，或者是您生活在海边，您也看过那些个不同的鱼在海洋里面生活。圣经告诉我们，在上帝创造世界的第五天的时候，他创造了这些海洋生物，水里的生物。那大部分的鱼类呢，在水里面生活和呼吸。上帝创造了小小的鱼，颜色鲜艳的鱼，也有大大的海里面的生物，海豚和鲨鱼。还有呢，你会想到那些个美丽的贝壳，对不对？是的，上帝也创造了有壳的软体的生物，还有鲸鱼爱吃的小型的浮游生物。当我们看到海上有一艘船，你就会很确定，这艘船它一定是由某一个人所设计的。也就是说，有人设计了它的样子，还有它的构造，让船啊、舰啊可以在海面上或者是水面以下航行。所有的鱼类都是游泳高手，能在水里面游来游去。上帝就是这些鱼类的设计者。除了海里的动物之外，上帝在第五天呢，他还创造了鸟，天空中的飞鸟。他不但创造了院子里面我们常常可以见到的小小的鸟，他也创造了体型巨大的鸟，好像是苍鹭、红鹤和那些个凶猛的老鹰等等。上帝设计鸟类能够自由自在地飞翔。鸟的骨骼都是很轻的，鸟的肌肉都是很有力量的，这样它才能够扇动翅膀在空中飞翔。还有那些个鸟的羽毛也是很特别的，刮多大的风的时候啊，这些羽毛都不会被吹乱。小小的鸟能够从母亲所生的蛋里边呢孵出来，小小的鱼呢是从鱼的卵里面长大的，可是它们长大的时候呢都会长得和它们的爸爸妈妈一个样子，对不对？这真是很奇妙，奇妙，奇妙，真奇妙，这就是上帝的创造。我们所读的这些个经文里面，一共出现了好几次，上帝看着他所造的是好的。上帝看着他所造的是好的，这句话提醒我们，我们要好好的爱护上帝为我们所造的动物、生物。我们也要好好的爱护上帝给我们造出来的这美好的环境。创世纪1章21节再一次提醒我们，上帝就造出大鱼和水中所滋生各样有生命的动物，各从其类，又造出各样飞鸟，各从其类，上帝看着是好的。 谢谢朋友们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对佳丽一直以来的支持。那么在节目尾声的时候呢，佳丽要把我的地址告诉大家，欢迎您写信给我，跟我们谈谈您收听我们节目的感想，对于您的生活、您的期待，可以跟我分享。还有呢，在节目尾声的时候，我也要把一份礼物，一个光碟要送给大家的，非常有意思的内容，坐月子的迷思。妇女都知道坐月子的时候呢，有很多的禁忌，老人家呢总会提醒年轻的一代，那可是呢年轻人呢会觉得有点啰嗦了，是不是？但是啊，我们不要忘了，这是一直以来人们积累起来的智慧，是值得我们去听取的，对我们身体有益。可是有一些呢真的是没有什么医学根据的，还有一些呢是你做了其实是对你和婴儿都有害的。所以坐月子真的是有很多地方是我们要学习的，因此呢我们请来了专门的医生为我们讲谈坐月子的迷思，我们把它录制好做成光盘要送给听众朋友。您可以写信来索取坐月子的迷思这一个光盘，我的地址是香港九龙中央邮政信箱71030号，香港九龙中央邮政信箱71030号，写给肖佳丽收就可以了。我电子信箱的地址是佳丽，佳丽的汉语拼音的拼写，然后后边有一个 @vohc.cn， 我就可以收到了。记得写清楚您的姓名、地址，还有您的邮政编码，当然也要注明是索取坐月子的迷思这个光盘。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结束，谢谢您的收听，愿上帝赐福与您和您的家人，再见。
这里是富林信徒世界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如需要更多信息，请随时写信给我们。我们的电子邮件地址是 bible@awr.org， 或者您也可以通过 WhatsApp 致电给我们，加1224-222-0777。